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这时候我们进入了这个正道的时间。今天下午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完全归向神的约西亚。然后这个约西亚王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王啊。他在八岁的时候呢，他就做王了。八岁啊，他就开始做王了。那么16岁呢，他就开始寻求神了。16岁的时候就开始想，我要怎么样的爱神，怎么样的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那么20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除去在他周围的这个偶像，因为他的父亲呢叫做玛拿西。如果上个星期前个星期你有听了，那个玛拿西呢是在诸王中最坏的一个，他把那些建立的丘坛，那么又引入了这个巴利，又引入了这个亚瑟拉，这些都是迦南人的这个偶像来的。那么呢也拜这个天上的这种星体，那么也让他的儿女呢金火就是把它献给烧了，献把他儿女烧了，献给这些偶像，那么也交鬼啊，所以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一个所谓的一位王了。所以其实刚才我讲是父亲的，其实他公公就是他的公公，他公公啊玛拿西呢是很坏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呢，整个这个犹大国呢都是被这些偶像这些迷信所充斥的。那来到这个约西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除掉这些得罪神的、这惹神怒气的这些偶像，一一的把他们除去，也把这圣殿中的那些偶像祭坛呢也完完全全除掉。那么在他26岁的时候呢，当他要修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那时候刚好就发现了那个律法书啊，就是那个摩西五经啊，这样子就告诉我们，当时呢这律法书呢已经被遗失了，被藏起来好一段时候，但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律法书呢又被寻见了，所以呢，他的这个书记啊就把这个律法书呢读给他听。当他听的时候呢，他就感到很痛悔啊，他就悔改。那么呢他也继续的呢开始这些复兴的工作，继续的把这些不应该存留的这假神啊一一的除掉。所以呢他是一个在众多的王当中啊一位最好的其中一位，他有好的开始，他也能够继续的维持，那么他也有一个好的结束。但是只不过有点遗憾的就是等他有一在他这个人生的这个尾部的时候呢，他去要帮助亚述王啊。当时呢在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两个强国，一个是埃及王，一个是亚述国啊，这两个是强国来的。那么犹大国呢是跟这个亚述国呢是结盟的，是跟他们友好的，所以呢他要上去帮助这个亚述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埃及啊要去跟这个亚述国呢作战，因此他要抵挡这个埃及王。那么呢埃及王劝他你不要，但是约西亚没有听，就在战场上在米基都那里呢，在平原那边呢被杀，被打伤，然后呢回到耶路撒冷呢就死在那里了。那这是唯一可惜的一个地方，不然的话他的一生呢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完全归向神的这个约西亚 看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第一点，要重视神的家。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然后就在耶西亚王啊18年，那18年，换句话说是26岁，因为他8岁就登基啊，所以纣王18年，18+8是26，对不对？26岁，这时候26岁的时候呢，他就叫人啊，说你们啊去啊见这个大祭司啊，啊将这个这些银钱啊，那些奉给耶和华殿的银子呢，拿去算一算，算的时候呢，给那些工人呢、啊，让他们去建造修建这个圣殿。那记得在之前的这些王啊，他的父亲、他的个公公玛纳基啊，他们完全把这个圣殿呢给糟蹋了啊，没有好好的这个照顾，所以这时候呢，他就差派人呢去修建。所以呢，这个耶西亚呢，他很看重神的圣殿，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这圣殿呢是代表神的同在啊。一个辉煌、一个美丽、一个壮观的一个圣殿呢，表示说他们心中的这一位神啊，的的确确跟他们同在，也表示他们敬畏神的心啊。如果你看到一个圣殿是那么破旧、那么破烂的，一定这个王呢，他不看重神的这个圣殿，对不对？他不看重，他没有那个敬畏神的心，他不稀罕神有没有与他同在，他也不去圣殿里面好好的常常朝见神。但是如果有一个真正他看重神的圣殿的人呢、啊，所以就好像这个耶西亚，他一定说要把这个圣殿呢建到最好。最好，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我们朝见神的地方，也表示他敬畏神的这个心。所以耶西亚竟然这样看重神的家，那就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看重神的家？在我们讲神的家的时候呢，我是不单单是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建筑物罢了，当我们讲到神的家，我们讲到教会啊，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经文呢、啊，讲到神的家的时候呢，有两个意思啊，有两方面。当我们讲到神的家、神的殿的时候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你看啊，在哥林多前书6:19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啊，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人。这边讲的什么呢？讲的说我们身体啊是神的殿，每一个人啊身体啊是好像一个神居住在里面的一个圣殿来的。你跟我呢要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呢要好好的照顾，作息有规律，应该做也应该有休息，不要单单做没有休息，不要单单休息没有做。那么在保养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啊，吃应该吃的，不要说省吃省用，也是破啊所谓的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要爱惜神的圣殿，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身体个人方面。那另外一点讲到圣殿的时候呢，这边在以弗所书2:19-22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什么圣殿。那这边讲的是我们你们呢、啊？你们就是每一个信徒啊，联合在一起变成圣殿，这就所谓的这个教会。 我们教会，但我们讲的你的教会是什么？是活水泉基督教会，对不对？啊，不要讲的就是这个建筑物，建筑不是的。活水泉基督教会，坦白说，是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虽然小，但是还是主的教会。当我们讲要重视神的家，神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是比较注重于这些人。当然也，如果是需要，我们也不说忘记掉，如果这个机会的地方如果是破破烂烂，我们也需要什么？需要重修。但是现在感谢神，和这个生命树他们这样子的好好的维修，好好的保养，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过多的这个顾忌。那至于另一方面，我们弟兄姐妹个人的这个需要，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呢？我们有没有看重？就好像这个耶西亚的看重耶和华的殿，你们都是神的圣殿，我们有没有彼此的慰问？有没有彼此的关心？有没有彼此的带导？那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不是单单说在这里一聚会了之后呢，我们就快回去了。其实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通常我们聚会之后呢，我们都会坐下来，有喝一杯茶，谈一下。那自从有这个疫情之后，疫情呢、啊，在那个疫情呢，他们不准人家聚集，散会桌呢就立刻回去的。那么以致呢，我们到今天呢，我们也有这种习惯，也有这种习惯。一完了呢，大家就快的走掉。不的，我们要彼此的慰问，彼此的认识，因为是作为肢体，作为弟兄姐妹，主内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认识，知道彼此的这需要。这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星期三呢、我们要来参加这个所谓的查经祷告会。那在查经祷告会，我们不只查神的话语，查神话语之后呢，我们也有这个祷告会。当祷告会之前呢，我们会大家的就去问彼此的这个需要，你有什么需要吗？要带祷的，我觉得很好。每一个星期呢都有新的这个认识，因为你的这个需要不同。所以当你提出你的需要呢，身体不舒服啊家里有些需要啊，或者工作啊，或者某一方面，那我们就知道你的境况怎么样，那我们就可以为着不同的弟兄姐妹祷告啊。这个是大家在主里面的彼此的关心，彼此的认识。因为神说我们在圣殿里面，这个圣殿的教会呢，像一个肢体，像一个身体有眼有耳朵有手有脚，大家彼此的配合在一起来生活，所以大家要彼此的配搭，彼此的照顾，彼此的纪念。然后当我们在星期三祷告会之后呢，我们还是把那些事项呢记起来，我们在周间的时候呢继续的为着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啊，这才是像一个所谓的教会。不然的话就是来到礼拜天听得到就走掉，下礼拜又来又听到又走掉，你发现了，这不是教会，这不是教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看重神的家，神的家是要彼此关心，彼此慰问，彼此带导的。第二点，我们要重视神的话语。好了，当他们在这个修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那个大祭司就对这个书记啊撒谎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啊，找到了律法书。换句话说，这律法书呢已经好久失落了。王呢，耶西亚王呢，虽然他没有那律法书，他依然能够有那寻求神的心，那是很难得的，你发现到很难得的。 很难得的。但是这时候呢，当他找到了，找到了呢，这个书记呢就回去啊，回去，你看他什么？他就说，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啊，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你看，接着下来，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王撕裂衣服，不是很奇怪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当他听到那个书记他读这个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呢是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书记，还有申命记五本，是摩西写的。摩西写的，从神那里神启示他写的，以色列人很看重这个律法书的，很看重，因为是从神来的，神亲自启示给摩西的，不是摩西自己的话，是神亲自的。而我们也相信这本圣经也是神的启示，透过不同的先知、不同的使徒，神呢让人知道他的心意，就是圣经。所以当这个王听见律法书写的这个话呢，他就撕了衣服。你想为什么应该读到哪里呢？一般上啊，我们都想很可能是读到这个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啊。那生命记第二十八章是讲到如何蒙福，如何受咒诅，什么时候你会得到咒诅。那边来讲，如果你听神的话语啊，你听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啊，神就让你得福啊。怎样得福呢？我读给你听啊。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生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啊。你畜也蒙福，鹿也蒙福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啊，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了，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啊，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啊，但居高不居下啊，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听神的话语啊，你就蒙神赐福，神被大大的赐福了。但是接着下来啊，神就说，如果你不听神的话语，你走去敬拜那些假神，你走去跟随那些外邦人的这些习俗，你去跟随假的神的时候呢，神怎么说呢？神说，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啊，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就说你的儿女啊，有一天呢会被人家抢去，会被人家掳去啊，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啊，你种劳碌苦劳劳碌碌碌耕种的，哎，你自己吃不到，反而被人家吃去，常常被人家欺压。如果你看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就是这样的。那么呢，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啊，就你眼睛看到所发生的事情呢，你整个人变成疯了，因为你看到你的女儿被人家抢去，你的女儿被人家侮辱，你种的东西就这样白白的不见掉，你整个看到你的呆了，甚至疯掉。那么甚至说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啊，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就是说到一个地步啊，当敌人来围困你的城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吃，饿在一个地步呢，你甚至吃你从你身体所生出的那些儿女啊。是的，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告诉我们，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吃自己的儿女，可怕，这次都是不听神的话语的结果，受到神的这个咒诅。那所以这边就要告诉我们，当这个耶西亚他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哇，他知道在过去他的这几百年的历史，他的这些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去了，被这个亚述国掳去了，现在剩下南国，他也常常看到其他国家来侵犯他们，所以他知道神的这个审判呢临到他们的这个身上，因此呢他感到很后悔，他后悔，他要归向神，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撕掉哭泣。刚才你记得当你读的时候，那个先知胡勒达告诉他，他在神面前哭泣，因为着自己的罪呢哭泣，所以他对神的话语呢很看重，他知道说如果我不悔改，我不好好的跟随神了，这些灾难呢，这些咒诅呢都要一一的临到他的身上，他知道一定会临到，他这样知道神讲的话一定会说一定会实现。那今天你跟我怎么样对待神的话语？当你看到神的话语，你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态度？你有没有把它当作是真的，还是你无动于衷，还是你把它当作是说假话来的，假话来的？弟兄姐妹们，千万千万不可，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你跟我呢一定要看重。如果圣经这样说，在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要看重了，你如果相信接受这位主耶稣，你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生，不是要定世人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是的，如果主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不被定罪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的罪就被定了，不是神残忍，乃是我们不信，也是被定罪。接着下来，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是的，信主了我们就有永生，不信的人，神震怒，神不喜欢，以致他们没有平安，他们没有喜乐。即使他赚了很多钱，即使他有很多的这些财富，但是心中没有平安。还有另外一处，如果你看到这一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些是讲到那些在地基督的来的时候呢，他们拜兽啊，拜地基督，还有地基督的像，兽就讲到地基督啊，都拜他的。有一天呢，他们要被判，被丢进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就所谓的地狱啊，硫磺火湖那里呢，他受的痛苦的烟呢往上冒。你知道硫磺啊，硫磺的东西呢很刺耳的，刺鼻的，很鼻子的，很刺鼻的，那个烟呢就这样子的冒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地狱里面的东西呢是很难忍受的，是一种永远的一种痛苦，外面有那火烧啊，甚至说火烧，里面呢有虫子在咬啊，所以内外都有痛苦的。而且这边讲到说，永知道永永远远的， 更告诉我们昼夜不得安宁。我们想偶尔如果我们肚子痛，我们肚子痛，你有什么感受？你可以睡得了吗？睡得了吗？不能够的，你 在打转，希望哎呀快点解决，能够把它解决掉，对不对？但是如果那个肌痛越来越痛越来越痛，你又没有办法 得到解决的话，你整天在那边辗转反侧，一直在床上那边滚来滚去。你看到哦，忽然之间你又发现到外面那个以前人 睡这个这些蚊帐，那蚊帐不能再起火了，那些蚊帐的这个火掉在你的身上，那蚊帐掉在你身上把你真烧着，你怎么办？你逃啊，如果你逃不了怎么办？你是在那边，那种苦就是这样，在地狱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种苦，你逃不出来，没有就是无归的这个之路啊，在地狱里面进去没有出来，不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这个进入那个地狱里面，如果你过了一段时候你还可以出来，没有了，在这个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一进去就没有回来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很注意，我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当然说我们要去最好的地方，要回到神那里去。那要回到神的那里去，唯有信靠主耶稣基督。信主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的不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因此信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就是说，虽他们就是信主人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夜日也不伤害他们。是的，他们在神的保守的，你不用再吃，你不用为着这个吃的东西来忧虑，来伤神。那么日头和夜日进来的这个日头呢，实在是把人呢弄得团团转呢，对不对？那这温度呢是我们前所未有经历过的。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适应，在外地呢本来他们是住在这些温带的这些地方，他们的这温度呢通常不会太高，在忽然之间在这近几年呢，他们的温度比我们这边高，你知道吗？40多度，我们这边最高的35、36、37、38外了，对不对？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习惯了。那些在温带地方的人忽然之间40度的话，好像那种很难受的。而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的温度的这种情况呢会越来越糟糕。那有一天呢，他热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好像一个烤炉呢，人会咬着这石头啊咒诅上帝啊，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你让我们受这么多的苦？你不能够归罪于上帝，乃是人自己一个罪的缘故所造成的。世界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因为人的罪，人的贪心，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没有节制的这种的作风啊，很自私的一种做法，把不应该东西、不要的东西、那种毒的东西完完全全丢去周围的地方，对不对？啊，任意的用好多好多东西，浪费很多的东西，让这个地球呢慢慢慢慢越来越热，到最后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火炉这样子。你跟我呢，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来生活，但是这个还算不了什么。更糟糕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不信主的话，我们离开，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加热的地方，那个就是什么？地狱，那个就是地狱。但是跟神在一起，那就不同了，不再有饥饿，不再渴，日头和夜日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什么泉源呢？对的，当你来到这个泉源，你不怕了，你有水喝，有生命的水来滋润 你的这个生命，他也必除擦去他们眼中一切的眼泪。是的，我们在世上流很多眼泪，一出生就哭了，死的时候呢也有人为你哭，甚至你自己那个要离开世界的人也为自己哭。如果他没有盼望的话，他一定会哭，为什么我会生命这么快就完了。他们说我们在世上的这个年日呢不长的，不，很少人会超过100岁的，很少人超过100岁的。圣经说一般上呢是70岁，而你强壮的呢可能80岁，当然也有90岁，但无论怎么样那一天一定会来到的。我在等那一天，我在等那一天啊！当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天将会来到了。我已经以前已经讲过了，一生80岁，如果每一天呢算是1块钱，你80岁你就整2万多块可以用罢了，2万多块了，你算一下是2万多块。如果你还有剩下20年的话，大概是7000多块啊，7000多块可以用吧。求神帮助，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好好的珍惜，来回到神的面前，看重他的话语，也归向神。第三点，要立志听从神。你看接着下来呢，王呢就差遣人啊，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呢，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路撒冷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月圆，众民都服从这月。是的，当这个王呢知道了这个立法书，他就要他自己而且他的百姓呢一同的立志来遵守。那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知道了一些东西，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一些我们所忘记的，一些我们已经离开的东西呢，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来的这个正路，那我们要立志说我们要走这条道路。那你一定要立志的，人不立志呢就没有方向。你一立志说，如果你以前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如果你说立志说我今天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要读1章或者2章的这个圣经的话啊，你就会读。如果你说以前我没有读圣经，现在我要开始读圣经，我要开始读圣经的了，但是你没有概念说我要怎么样读，你要怎么样立志，你说我要立志一天读1章，或者一天读2章，或者有些人读3章啊，那你就有什么，你就有这推动力，因为你在神面前立志。如果你以前你没有爱心，你不对人呢你不管啊，所谓的不说不管人前的这个地上霜，莫管他人的瓦上啊，对啊，至少人前血，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你顾自己罢了。但是既然你立志说我知道神爱我，我要有爱神的这心，所以你立志说神啊给我有爱，爱那些所不爱的人，那些我看到我不喜欢的，你还是要学习爱。我知道这方面不容易做，很不容易做的，但是你求神给你爱心的话，你就有能力去爱的。那么还有饶恕方面，以前你知道你常常 恨这个，不看到跟人家有那看到那个，你也不喜欢他，你不肯饶恕，可能他曾经得罪过你，但是你知道神的教导说要听从神的话，要饶恕，那你从心中说，神啊，帮助我，帮助我立志饶恕这一个人，饶恕那个人，即使他曾经得罪过我，那神呢、啊、也能够帮助你。当然我们要立志爱主，不要爱这世界，这世界有很多东西呢都会来引诱我们的，世界叫我们不要来亲近神，不要来敬拜神，把敬拜神呢看作是不重要的。有些人呢因着外面呢有一些给他们的一些甜头啊，啊礼拜天我们请你吃不费，时间是4:30到6:00，不 free 不费啊，免费的不费啊，你就想哇，免费的不费，而且又在最好的 hotel 里面，最好的最高尚的 hotel， 新加坡最有名的 hotel， 5 star 五星的这个 hotel， 你要来教会呢还是要来去吃那个不费，你自己知道怎么样选择。如果你立志跟随神的，立志爱主的，说我主啊，我立志爱你，透过这敬拜神来爱你，你就不会被这些东西呢来影响的，你明白吗？你就不会被这东西影响，因为你说主啊，我要爱你，我要跟随你，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你把最好的赐给我，难道我不能为你牺牲这一点呢？是的，作为主的儿女，你一定要立志把主放在第一。当你把主放在第一的时候，你失去那个不费啊，但是你得到的是心灵里面的那个宝珠，你不会亏本的。求神帮助。第四点，我们要彻底除掉这个偶像。我们讲这个约西亚王，他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他把这些偶像呢完完全全的除去。你看这边说把那巴利，你看和亚瑟拉，巴利是个这个是这个男的哈，这个亚瑟拉是女的，是女生来的。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基伦西啊，基伦西就是这个耶路撒冷旁边的一条溪旁边哦，溪水旁边呢，田间烧掉，那么拿灰，把灰拿到伯特利去，把它烧掉，没有可不再珍惜了，不再说哇，那个是那个，你看那个偶像雕得很精致哦，甚至有一点有金的哦，你不舍得。不是这么美丽的东西，你为什么拿去烧？也西亚不在意的，完完全全的把它烧掉。那烧的变成灰，然后把搬去远远的地方丢掉。那么这些也是你看呢，他也废掉啊，你看呢，他除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啊，这些在上面拜偶像的祭司啊，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弃了，就以前在那边服侍啊的那种祭司呢，你们不要了，你们都下去，你们都自己回去，不需要你们再服侍了，包括那些像这些日夜还有这个行星的这些烧像的人呢，王也废弃。那么接着下来也是，你看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基伦西边焚烧啊，大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你看他有一个特征，就把它完完全全彻底的除掉了，完完全全彻底的除掉。 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我们心中有好多偶像，大大小小的偶像，例如说我们知道哪一种是你心中的偶像，哪一种是你常常想的，哪一个你常常很看重的，哪一种呢会把你的心呢吸引着的，那个东西可能成为你的偶像。我不是说你不能够有一些你所喜欢的东西，你可以有你所喜欢的东西，但是不可以让那个东西呢代替了主的地位。比如说你本身如果你很喜欢音乐的话，你可以听音乐，你可以听音乐，但是不是让你听音乐到一个地步你沉迷在当中呢，你不愿意读神的话语，你不愿意来教会，你不愿意来侍奉，你不愿意祷告啊，那就成为你一个，那就成为你的偶像。你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可以运动，但是不让那个运动来把神的地位呢给夺去。比如说主日应该来敬拜，你不应该在礼拜天的时候追求，因着运动的缘故呢而不来敬拜，你不应该因着运动的缘故呢也不读神的话，不参加祷告会，不来侍奉神。所以你思想什么东西是你心中的这个偶像。可能有些人是为了赚钱，因为在华人心中呢钱呢是最重要的，但是在神的教导里面呢却不然，因为人的生命呢不在乎自己的财大啊家道丰富，不是在你的生命不在于你有多少啊，你多也好少也好，神不在意，在意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啊，你的心，你跟神的这种关系。所以如果有任何东西啊夺取你的心，比如说你被钱要赚钱，整天都想着怎么赚怎么赚怎么赚，当然你要赚钱你一定要想的，你要怎么做怎么样策划，要花上时间，但是不让它成为你心中的这个唯一的这个目标。你乃是有主在你心中，你愿意回到神面前，因为只有主能够满足你的心，金钱不能够满足人的心的。你有多少钱不表示你的心中有多少喜乐，你有多少喜乐乃是有主占有你的心多少，你有主在你心中你就有喜乐了，即使你身上有少许的钱不在意的。好，所以求神帮助，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偶像的话，甚至说你要把它烧掉，你要把它除掉，除得干干净净，不要做垃圾站了，拉来拉去不舍的。哎呀，这么可爱的东西啊，这么吸引人的东西，我怎么可以放掉呢？也不要藕断丝连了，断了又好像跟他有点关系的，不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不简单，但是有时候说神啊，就让我放弃，给我有力量，把这样子的一个吸引我的东西呢放弃，好让我能够专心，能够回到你面前来跟随你。那这个是一个需要靠主来胜过。当然有时候我们还会回去，那回去的时候你要再回来，你继续的打这条胜仗。如果最好的你能够把它完完全全的放弃。那有人信主的时候呢，当那一个人信主，他要上去那个台上 认罪悔改的时候，他讲他认罪悔改，他后来他走，他回去的时候，回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忽然想到他袋子里面还有一包烟，还有一包烟，他就回头把那一包烟呢放在那台上，他说我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罪呢完完全全的除掉。当他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烟瘾呢就完完全全的说撤掉。好像我以前常常说过的那个细胜魔，细胜魔呢他抽这个鸦片呢15年，他本来是一个书生来的啊，这是19世纪的事情啊，19世纪的中国啊，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啊一个才子来的，一个才子的学问很多，很学问的啊，家道也很丰富的，但是因着他抽这个鸦片，他整个人被这个鸦片所吸引着。整天呢就在这个躺在那个床上，就这样子的懒懒散散，那家里的这种田地呢都荒废掉。后来啊，有一个传道人，黑这个白人呐、啊，传道人来到他的那个县那边跟他传福音，他就相信了主耶稣。但是呢，这个鸦片也在他心中哦，怎么办？他就祷告神。在他的这个在这个书本里，他是这样的记载说，他花7天7夜的时间祷告。当他祷告的第7天的时候，禁止祷告的时候，他忽然在他的意象中，他看到他心中的这个锁链呢被斩断掉，斩断掉。那锁链什么锁链呢？是魔鬼透过鸦片呢，把他心呢给绑得紧紧。但在那一天呢，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呢，把他整个这个这些力量，这捆绑他的力量完完全全拆开。从那一天开始呢，他一支这个鸦片呢，他都不抽。后来呢，他就建立了好多好多这个戒毒所啊，鸦片的戒毒所来帮助那些当时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受这个鸦片所感染的人呢，来医治带领他们来信主。这就是细胜魔他的生命的改变，因为他靠主完完全全彻底除去这个抽鸦片的习惯。那这样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东西被捆绑，什么东西都好，我们被捆绑，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不要再被他捆绑着。最后一点啊，对不起，我们要有行道之信啊。好，这边呢，在这段经文特别讲到说要守义诫，那王吩咐众民说，你当照着耶稣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那自从士师这里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呢，实在没有守这样的逾越节。是的，他完完全全照着神的话来行的。神的话一说，你们要在逾越是试着守这个逾越节，他就守。他就这样有这个行道之心，不是单单听了然后立业了没有行，是这是他的这个特点。他也除掉所有那教诲的那些还有那些偶像啊，他都除掉。因此的圣经说，在耶西亚以前没有神，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王，他有行神的道，他不是空口讲话罢了，他不是纸上谈兵罢了，他有假的， 他就做，以致他做出来实在是能够带动整个这个犹大国再一次的复兴起来，再一次的爱主爱神。今天你跟我呢也是要这样的来活，一定要有行动，一定要付诸于行动，好让你所讲的东西呢滴滴些些能够实践出来。你说你与世界分离，你就好好的跟世界分离。有一些基督徒不是，他说他要跟世界分离，但是他的穿着呢却不像啊，这边有一个洞啊，后面一个洞，那你的那个发型也怪怪的，不要跟着世界走。世界有世界的这个 pattern 的嘛，它这个款式，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款式。圣经讲我们要穿着端庄啊，不要跟着世界。如果别人讲你很老古董啊，你不用担心，只要你端庄、清洁、干净，那就好了，就感谢主。不要像他们那个各种各样的花样啊，而且越来越多，越暴露，这是世界魔鬼所要带动的这些款式。求神帮助，让我们跟世界分出来，那么也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东西。立志，神啊，你喜欢的东西我才做，你不喜欢的东西我就不做。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讨神的喜悦。好，我们做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心，哪一样东西是他喜欢的，哪一样东西不是他喜欢，只要神不喜欢的我们就不要做。这样呢，你就能够过一个蒙神所喜悦、蒙神所悦纳的这个生命，把你所讲的、所学的事情出来。因此今天我们从这个完全归向神的这个约西亚这样子的一个讲题里面，就看到我们一定要注重神的家，注重神的家。道教神的家呢，是讲的弟兄姐妹每一个肢体，要关心他们，要带祷，要慰问，能够帮助有帮助，要看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讲的句句都是确实的，你一定要把它视为最重要的。那立志听从神，你跟神说我要做什么东西，神啊给我力量。不要说但他说哦，我要做完了，做什么多少一定要写下来啊，在你心中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有一个清楚的这个计划，那么彻底除掉这偶像。偶像一定要把它除掉，不然呢，它会成为你跟我生命当中的祸患来的，也要行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主里面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个约西亚王，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要立志来跟随你，来好好的来爱你，除掉我们心中的这些偶像。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有心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缠累我们的这些偶像，叫我们能够靠你能够胜过，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心中所爱慕的这个对象。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名求，阿门。